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恩泽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是宣读学道经文时间，学道经文诗篇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除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歌《恩典之路》，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再重复一次副歌。好，请。来到主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歌颂赞美你，感谢你派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 我们不光庆祝他的马超降生，还要庆祝他来到的原因，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感谢你为我为每一个接受救赎恩赐的人提供着永生。姐夫啊，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乃至普天下的每一个家庭来感谢你。生活对我们来说说不是总一帆风顺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你有你的同在，如你的话语所说，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感谢你把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并满足我们的需求，愿来年我们生活在一起更亲密，愿你的教会更兴旺。我感谢主，再感谢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下首歌是齐来宗主信徒，我们叫圣诞节了，唱一些圣诞的歌曲，圣诞节的歌曲。好，请。
齐来宗主信徒，
三首歌是听啊，铁石高声唱。好，请。
Oh,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那我们有圣经的一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第五章的第十六到第十八节，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用齐声诵读的方式，请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今天读经就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来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聚集敬拜，用歌声来唱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张开我们的口，我们也是从心中唱出赞美主的诗歌。尤其是在这个圣诞佳节来临之前，真的是天使天君在高天欢呼歌颂，在地上属于你的子民，我们也在地上来庆祝，因为将那荣耀归给那新生的王。使我们在圣诞节期间，让我们回想一年你对我们的带领、看顾、保守，真的是主你的眼是随处都在看顾保守我们。尤其我们看到唐丽华姐妹的女儿欢欢三岁从二楼跌到一楼，在水泥地自由落地，真的是我们不敢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主你恩守在她身上。我们也祈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医治，因为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都有神你自己的美意，好让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我垂听祷告我们的主，你也是让弟兄姐妹爱心来见证属于你的神的爱，可以向世人来做见证。我们一年当中所发生各样的事情，我们只有说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新的一年我们所要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放在主的手中，让主你自己来成就，来指引，来为我们安排一切，让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你使我们心中有一颗火热的心，因为我们心中的火热是因为主你先爱我们，你降世为人，从高天荣耀的地方成为卑微卑贱人间，在这里来彰显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蒙你的悦纳，让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是高举主你自己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主，让主你自己的福分归给那你所喜悦的人，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同传道也是前一阵到亚洲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那回到我们当中，那今天我们请到他来传讲神的话语，下面就请童家骥传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刚刚读过这段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段经文呢，对我帮助很大。我在矽谷 Silicon Valley 当工程师当了34年，对，前面一半的时间我在做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对，我在半导体公司，后来又在光纤，最后是在工业用电脑，对，这方面前面一半的时间呢我是做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做得很高兴，结果有大概在1993年还是94年忘记了，那个 CEO 有一天去找我，总裁，公司总裁就把我叫去，他说你在我们公司很杰出，但是有一点你肯定要调整一下。我说哪一点？他说你太诚实了，说我太诚实。我常常在客户面前在谈产品的时候呢，因为都要谈规格，我做不到我就说做不到，别的产品经理都会说做得到做得到，但是我觉得明明做不到为什么要去骗客人，所以我常常还是坚守我自己的原则，做得到就做，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那个 CEO 就说你能不能稍微有弹性一点，叫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人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还是坚持。那结果很多公司啊，那些也是对方的产品经理，后来都传你们要去这家公司谈判的话，一定要找这个 Aaron Tong， 他是最诚实的， 他讲的话是最 reliable。对，后来呢我觉得哇，在公司讲诚实的话压力很大的，后来就感谢神，那个我就想哪一种行业在公司里面哪一个 position 比较适合我，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后来发觉哇，那个 quality assurance 品质保证，对，后来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说我要转到品保部 quality assurance， 哇，那个老板一听很高兴啊，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个 quality assurance， 后来我一做就做到退休，对，因为你说 quality assurance 就是要很诚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而且我们国家有标准、有规格、有 standard， 对，完全要按照这个 standard 来。所以我的后半段，就我一直都在做 quality assurance， 就品质保证，一直做到我退休，对，这就是给我这个恩典，我就很快乐的在做。我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要去念神学院，哇，我就开始去念神学院。开始呢，我只是想去尝试一下，我行不行？后来一念觉得，哎，我可以念。后来我就跟学校说，我要正式是念这个 MD。学校想说，你一年一边上班一边念，那还要念10年才可以毕业啊，8年到10年。我说没有关系。后来呢，2009年的时候啊，公司就我们每一年那个1月份的时候，公司这个管理部门都要开 management meeting， 是各部门的主管都要来报告今年度的计划。因为我是 QA 的头，我是那时候我做 senior director， 就 quality assurance 部门。所以呢，我就要来报告，每一个部门都要报告你今年的计划是怎样。我报告完毕以后呢，我就加一句，我说呢，我今年除了我要完成我们部门要完成这些计划以外呢，我个人也有一个计划。我说我个人从今年开始呢，我要去念神学院。哇，大家一听吓一跳，对吧？你是不是要辞职啊？我说没有，我一边念，一边工作，我会一边去念神学院。对，后来很多故事了，传得很快，公司传得很快啊，这个 Aaron Chong 去念神学院的。哇，自从传出去以后啊，后来 HR 就是人事部常常会有冲突吵架的事情啊，也把我叫去啊，你读神学院，你应该可以处理这种冲突的事。所以公司员工吵架，一定是把我叫去。后来呢，以前我觉得这个祷告只是基督徒喜欢祷告，后来我发觉啊，那边传出去以后啊，有些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困难也会来找我。哎，听说你在念神学院是不是？对，啊，我有这个事情啊，你要为我祷告啊。我妈妈怎么样？你要为我祷告，不信耶稣了。后来我们公司有这个有员工 cancer， 住在这个突然，对，进 Stanford 医院，在那边 intensive care， 对，哇，那个老板要来找我了。你能不能到 Stanford 去为那位员工祷告？哇，我在公司我的工作变成祷告，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会找我去做祷告。对，我到了 Stanford 以后呢，我就医院我就跟那位同事他们家人坐在那边很紧张。我说我介绍我自己，我说我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主管，我现在要来为他祷告。啊，那家人全家听了都吓一跳，我们家是信佛的。我说耶稣也爱信佛的。啊，就这样就有很多机会祷告。然后公司同事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你那么忙，你的工作那么忙，你怎么还有时间去读神学院呢？对，他突然问我。但是我觉得好像很轻松，我一边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只要诚实就可以，我说这个是基督徒最适合做的，所以那个工作对我来讲压力也不是那么大，就是反正就是一板一眼，对，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 所以呢，工作对我来讲压力不大，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念神学院，然后公司从同事常常问我，你那么忙，你白天要工作，而且你管那么多人，然后晚上你要去念神学院，礼拜六也要去读，啊，我看你的样子好像你很轻松的样子，很喜乐，对啊，我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有喜乐，我就常常讲这个经节，我说我们信靠耶稣的人，神特别给我们一个恩典，对，就是常常喜乐，对，这是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而且呢，我们有什么困难呢，可以随时跟神祷告，而且我们每一天会遇到很多恩典，神的恩典啊，我们就感谢神。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过得很充实，人生会很丰盛，有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信耶稣啊，也不需要去传福音的，对，那些人会来问你，对，我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很多不信耶稣的朋友，这次我去台湾啊，我住了一个月，哇，来找我的都是不信耶稣的同学，都是不信耶稣的朋友，对，我下定决心不跟他们传福音，我一个字都不讲，要他们来问我，对，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是一个有让我们生活当中呢活出这种喜乐然后感恩的生活，这样啊会吸引很多还不信耶稣的人，他会问，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感谢神。我去年我就完全退休了，对，就全时间出来服侍神。我大概目前呢，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缅甸，在缅甸，因为那边有护照，对，所以呢，我大概每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缅甸。对，我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在缅甸所做的一些事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缅甸呢，主要做四件事情，主要的。第一呢，我在神学院教书，对，在两间神学院教书。另外呢，我会花时间去探访跟兼顾一些毕业的校友，对，神学院毕业的校友，目前在工厂上做传道人。然后另外呢，我也因为我本身在工业界30多年，所以呢，我在缅甸呢也帮忙成立了一个职场，职场的一个商会，基督徒商会，我也在那边帮忙。第四呢，神也让我操练，就是做一些儿童的福音施工。我现在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缅甸的地图啊，上面红色的一点，那是缅甸的中部，对。那个地方呢是叫做明谬，对，以前叫明谬，现在叫宾布伦。我在那边教有一间神学院，我在那边教课。对，这间神学院叫做圣道神学院，对。我在那边教系统神学，对，这是我的学生。另外呢，我在仰光另外一间神学院也教课。仰光是在缅甸的南部，对。这是仰光传道人训练神学院，我这些都是学校的学生，对。剩下时间呢，有时间我就会去兼顾探访一些毕业生，对。我们的毕业校友分布在全缅甸，对，目前有34间的教会。分布在全缅甸，如果说我每一个礼拜去一天的话，大概要花一年，对，才走遍。现在我就尽量去一些比较偏僻一点， 别人很少去的，就我去那边主要是兼顾他们，对，帮他们打气，让他们就是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因为传道人实在需要关心，对，不能丢着不管，对。这就是我去探访的其中一间教会，对，一个毕业生。另外呢，我在职场上，就是我们在仰光成立了一个叫做上山商会，对，这个商会就是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商人，我们成立了一个商会，我现在是他们的顾问了，对，我们也经常有很多的活动，对，主要是宣教。每次的活动呢，我们都会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商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对，去年哦，不是去年，今年，对，我们办了一次比较大的活动，结果也来了200多生意人，对，200多，其中一半是不信耶稣的。就将近100个不信耶稣的生意人来参加我们的福音晚会。你想想，说教会要邀请100个生意人来教会，那是难度相当高的，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商会办活动，邀请他们就容易多了。而且那个在商会里面呢，也传福音啊，他们也比较听得进去，对。因为我在那边，他们都不叫我传道，不叫我牧师，就叫我童大哥，这就简单多了，对，就很亲切。而且因为我在工业界待了30几年，所以我很多方面可以帮助他们，除了一些灵命方面、福音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我想我们就尽量希望能借着这样的活动，能够带领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一些商人能够成为基督徒。另外在宾务会有一个叫做永恩之家，是一个孤儿院，对，大概将近100多个小孩，对，我也有机会在那边来跟他们讲道，然后给他们一些讲解圣经。我想我以后啊，大概今年2月到4月份，我还会去缅甸，我会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些小孩子身上，因为圣经里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啊，他也不偏离。对，这是目前我在缅甸的侍奉，是比较具体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在缅甸，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都是同时去缅甸。缅甸那个地方啊，天气很热，对，空气也不是很好，对。而且那边很多生活习惯，我们在美国住久了，在那边是要慢慢适应，对。就你们，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会为我们祷告。我们2月跟孩儿去，对，一直在那边会有2-3个月的时间，对，也是一样，我们在神学院教书，会商业团契会在那边帮助他们，然后我还是继续会去探访一些毕业生，对，在工厂上的传道人，然后也会花一些时间在做一些儿童福音的施工。好，我想常常我们到很多家庭里面去，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都看到墙上会挂着这样的一个框框相框，对，台湾最多了。我到台湾，哇，台湾的那些朋友都很经常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我看到最多的这句话挂在墙壁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可见这句话大家都很喜欢，对，基督徒都很喜欢这句话。事实上啊，喜乐、祷告、谢恩，我想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呢，为什么保罗啊，他要特别用加强语气，他说要常常喜乐，不是喜乐，要常常喜乐。然后他又说要不住的祷告，而且凡事谢恩。对，还有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耶稣他也说了一句话，对，他说什么呢？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耶稣为什么他不说得生命就好，而且他还加强语气说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对，耶稣他希望他给我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对，同样保罗，对，他说世上喜乐就好。为什么保罗说啊你要常常喜乐，祷告就好了？为什么保罗他要特别强调说不住的祷告？是啊，感谢就好。为什么保罗他要特别强调说凡事谢恩，就是凡事要谢恩，每一件事情要谢恩？因为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刚刚那节经文下半段有解释，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凡信靠他名的人所定的旨意。对，这是神他所定的一个旨意，这是一个祝福了。对，给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是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常常喜乐，时时刻刻都是喜乐的，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这是一个丰盛的生活。就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每一天都是充满喜乐啊，常常祷告，凡事谢恩，这的确是一个丰盛的生活。而且常常这也是很重要的三个准则。对，我们来看看基督徒丰盛生命第一个守则是要常常喜乐。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理想的环境或者是不理想的环境。另外我们也会遇到顺利的事情或者是不顺利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语说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就等于说是如意的事情是十之一二。对，大部分都是不如意的。不相信你打开报纸一看，哇，每天看报纸都是坏消息比好消息多。对，而且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谈话，啊，谈起谈来，啊，都是一些坏消息比较多，好消息很少。就等于说不如意事情太多了。对，还有我们有句俗语说靠山山会倒，尤其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喜欢找靠山，哇，需要找一间很好的公司，这家公司很稳定，一做可以做到退休。对，可是常常公司就是倒掉。对，尤其我们在生活空间里，我34年了，我换了5个公司。对，其中好像2家倒掉了，现在已经不存在。对，而且每一家公司呢，老板他都跟你讲话，你放心在这边工作，我们公司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赚钱。对，大家安心工作，到最后啊都会倒掉的，很多公司。所以靠山会倒。对，靠人呢，常常我们喜欢靠人，靠某一个人，靠关系。可是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靠人呢，人会跑掉的，对，都靠不住。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靠环境，啊，靠人，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事实上，这些都靠不住。今天刚刚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呢，是保罗他在里面，他保罗在里面特别提到说要常常喜乐。对， 这句话是具有很不一样的意义的，因为当时保罗在写这句话你们要常常写的时候，是铁山罗尼迦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的时候，在一个逼迫的环境之下，保罗教会你们要常常喜乐。对，他们不是一个很顺利的环境，是受到相当的逼迫，像保罗你们要常常喜乐。对，这个时候呢，保罗他算鼓励他们，虽然是环境是那么样的恶劣，但是呢你们还是要靠主常常喜乐。对，因为那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这边告诉我们，我们首先靠的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一直不改变的主，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对，而且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这边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我们的喜乐是依靠那位永不改变的主而来的喜乐。对，所以我们心中充满平安。所以呢，我们的喜乐是来自永不改变的主，不是靠人，也不是靠环境，也不是靠金钱。所以靠主常常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丰盛生命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守则。第二呢，我们基督徒丰盛生活的第二个守则是什么呢？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跟这个常常喜乐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不住的祷告是一个推动力，对，可以让你常常喜乐。一个不住的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你越祷告你的喜乐就越多，这是一个推动力。一个人如果说愁眉苦脸，喜乐不出来，一定是不祷告的人。如果说你经常祷告，对，凡事都带到主面前来祷告，你心中的重担神会帮你除去，你的重担除去以后呢，你就充满喜乐。对，所以呢，祷告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信耶稣很多年都不喜欢祷告，而且也不习惯祷告。虽然祷告很简单，对，祷告事实上就是跟神说话，跟神的交通，什么话都可以跟神讲。对，然后呢，也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来源。我们祷告不需要长篇大论，对，我们不需要讲很美丽的语言，因为这些都是多余的。祷告最重要的是要用诚实的信心在神面前说话，很诚实的来跟神说话，因为神喜爱这些诚实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屋内，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而且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之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啊，祷告不需要讲些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祷告很长，很诚实的很简短的告诉神你的状况，你需要什么。事实上这边说你还没有祷告之前神他就知道了。有很多人说啊，我不会祷告啊，怎么办，我讲不出来怎么办。你讲不出来有办法，对，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你只要告诉一个神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目前的需要，对，主啊，求助你成全。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对，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实在是暂时跟你讲不出来，要什么来表达这种困难，那时候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圣灵他在帮你讲。对，健常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他照着神的意思来为圣徒祈求。对，我想我们信耶稣信久的人就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跟神在正式祈求，只在想要怎么来跟神祷告，结果神就跟你成全了那些事情。对，所以呢，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是简单，简简单单，很诚实的来面对神。对，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对，我们哪些事情需要祷告呢？比如说感谢。对，你们遇到什么感恩的事情，你给他祷告，再接着跟祷告来感谢赞美主。对，然后呢，你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圣灵在你心中责备你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祷告来求神来宽恕。还有就是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赐恩惠与平安。对，然后虽然我们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都可以带到神面前。对，所以呢，不住的祷告啊，它是这个常常喜乐的推动力。对，对，不住的祷告是基督徒丰盛生命的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守则。我们来看第三，对，第三个守则就是凡事谢恩。对，凡事谢恩呢，也是不住祷告的推动力。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已经是很会祷告的啊。遇到一件恩典，遇到一件神所祝福的事情啊，心中马上就会祷告感谢神。对，我刚刚听到说，你们有一位姐妹，她小孩子从楼上跌下来，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啊。我想，当然母亲一定是感恩的，一定是马上来感谢神。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呢，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是吧？每一个感恩都是一个祷告，对。而且，经常祷告的人呢，也是一个喜乐的人，对，因为祷告是喜乐的推动力。有很多人啊，很难开口感恩，尤其我们中国人啊，不太习惯。对，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习惯，所以就不太会感恩。对，那个我们教会诗歌270首，对，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宿主恩典》。对，那首歌的副歌是这样写：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的欢呼。对，大家也唱过这首歌。对，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就说我们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啊，所以说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对，不是只是喜乐哇让你欢呼的。这是另外一首歌，谢饭歌，很老的一首谢饭歌。这边他说，有人能吃没有饭，然后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有饭又能吃，感谢神的大恩典。对，我们
有饭又能吃了，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大恩典。所以在我们每一天度过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有平安，一无所缺，我们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常常感谢神。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对，而且睡眠，我每天能够有好的睡眠，也是要感谢神。今天失眠的人很多，睡不着的人很多，一天有三餐也是要感谢神，然后有衣有食要感谢神，然后有房子住也要感谢神，还有就是有工作，对，有收入要感谢神啊。老年人对，有退休金，有政府的医药保险也是要感谢神，住在美国也要感谢神啊。我从缅甸来以后啊，到美国就变天堂了啊，怎么那么好，我都不想再回缅甸了。像一想到回缅甸了啊，我就很挑战，没那么好。对，要去缅甸过种日子真不容易啊。所以在美国有这样美好的居住环境要感谢神。这是一份报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讲到2019年，去年的全世界饥荒的人口呢有8.2亿，对，8.2亿，就等于说全球有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没饭吃，对，处在饥饿的状况之下。这是那份报告，对，他说在非洲有21%的人在饥饿当中，亚洲有11%在饥饿当中，然后大洋洲有7%，然后南美洲的有6.2%，美国跟欧洲是2%多。对，这是3天前。我看到那个新闻，缅甸网络新闻，现在他讲缅甸啊，目前1/3的家庭是处在无法填饱肚子的生活。缅甸的人，就是我刚刚回来这个国家，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那篇新闻，所以啊，我们每天所度过的日子有平安，一无所缺，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数算神的恩典，尤其是圣诞节来临啊，我们更要数算，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首歌，我们常常唱的，好像对我们帮助会很大。就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和欢呼。好，我再把今天讲过的再复习一下。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有三个守则。第一个守则就是要常常喜乐，第二个守则就是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守则就是凡事谢恩。因为凡事谢恩的人呢，一定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必定是一个喜乐的人，常常喜乐的人。所以保罗他讲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把事谢恩，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连贯性的。最基本的，你如果是一个天天感恩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对，刚刚我讲过，每一个感恩实际上就是一个祷告。对，你的祷告越多，你心中的喜乐就越丰盛，越丰富。对，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凡信靠他名的人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基督徒所定的旨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事实上 我们的生活都是很丰盛的。现在我看很多基督徒啊，过得很痛苦啊，很多问题啊，很多烦恼啊。事实上，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许的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呢，你要从凡事谢恩开始。树上主人，去树上神的恩典，一样一样去树上。哇，你发觉哇，原来神是那么爱我，你就会去祷告感谢他。对，哇，你一祷告的时候感谢神，哇，那个心中喜乐实在是无法形容。对，所以呢，希望说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能够珍惜神他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是大家共同丰盛的。好，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好，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主啊，今天你召集我们从万人当中能够出来，成为你的选民，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曾经说过你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我实在为这个恩典而献上感恩。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充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心中充满感恩，让我们充满喜乐，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同传道给我们的很好的信息，就是基督里丰盛的生活，记住三个要素。现在是迎新的时间，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不管左手边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哦，这个是有一个，对，不好意思，中德旗子啊，哪一位能站起来然后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就是怀下他的妈妈，我是他家人的时候过来中国，从中国湖南到这里来的。也谢谢在座的各位长者和弟兄姊妹为我带到，一路上很顺就到了这里，感谢，谢谢大家，
欢迎你。我经常能够见到你啊。还有没有其他第一位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现在就是就多家团契的那个谭丽华姐妹的女儿这个事情，她今天、哦、还有一位是吧？
我的女儿妈妈，我今天是把她带过来。那首先我要感谢神，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我女儿她三岁从差不多十个英尺的那个楼梯那个护栏的空隙里掉下去，下面是那个水泥的楼梯，很庆幸她真的是神保守她，她没有很严重的伤害，例如大脑的伤害呀、脊柱的伤害呀，或者是内脏的出血。那他现在就是面颊和就是下颌骨有三处骨折了，但是医生说也是就是不需要做任何手术就能够靠他自己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就是说长好的，就是他说那个后遗症的话应该是比较小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他还有下巴的也是磕破了，缝了四针，但是现在一经上长好了，因为是一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右手的手腕也有骨折，但是已经打好石膏，医生说小孩子这个骨头受伤应该生长恢复得很快的，应该没有很大问题。所以他从那么高摔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神保守了他，让他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在西边的话不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也是呢，我们家也是感受到了多家团结，还有恩泽教会从各个姐妹兄弟姐妹还有长老师母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关爱帮助，真的是让我亲身的感受到了天父的爱，也是还有兄弟姐妹教会的爱，所以非常感谢，真的是无以用言语来表达，感谢神，感谢大家。
这都是感谢神哈，那我们大家继续为他们的家庭祷告。下面还有几项的报告事项，就是崇拜以后诗班仍然有练习今天第七次的展示会的记录，也放在后面，大家如果请记得拿啊。然后就是年终的时候过节，大家可能会出去的人比较多。还有位姐妹，不好意思。
哎，喂，大家好，我是从中国的青岛，山东省青岛市，我和我的丈夫来找我们的好朋友刘佩红女士，我们一起来旅游的。我们是五号早晨从青岛出发的，然后坐了十个多小时的飞机吧，从上海搞的飞机，从青岛坐到上海，从上海再到这儿旧金山，一路我们俩就是很好的，谢谢佩红女士带着我们到这里来听这一堂课，和大家在一起，我们真是有缘分，有缘分，千里来相会，谢谢大家，谢谢。
再次表示欢迎，还有没有新来的？实在没有哈，就报告事项。就展示会的那个记录放在后面，请大家能够拿取，然后年终过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出去都会比较多，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驾驶。然后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通讯录也放在后面大堂后面的小桌子上，请每一个家庭都各拿取一份啊。然后另外就是诗班照样有练习，今天星期五多家团契，梁斌姐妹接受主耶稣为她的个人救主，求圣灵继续在她心中带领坚固信心，我们很为这个高兴，请大家认识一下。还有就是说临时如果有事情，在节日的时候临时有事情无法按照安排的那个日期来侍奉的肢体，请自行调换，申请哈，跟别人看看调换看看，请并通知该项事工的负责同志，负责同工。在新年圣诞期间，教会一如既往号召弟兄姐妹们献爱心，就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就对小孩子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那个 Union Gospel Mission 有一个可靠的机构，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愿意捐赠的，愿意写一些支票或者怎么样，请写支票。我们有三个星期三个的主日，就是今天12月2号9号跟16日，就是今天还有下一次，另外还有两个时间，请写支票放入奉献箱，教会会集中统计后一起寄出，该机构会按照你们支票的姓名跟地址然后寄收据给你们，可以作为报税之用哈。其他也没有什么了，请大家一起起立上三种。
Thank you.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一位都可以留下参加点心，在交易厅。